我催蔡回来，杨镇长正在说南岭的事儿。他说道，这南岭村的村支书人称老豆腐，得这个外号啊，是因为人小时候长得胖，还善学叫卖吆喝，尤其学这个卖豆腐学得像。但凡有豆腐车来村，他就跟着跑，卖豆腐吆喝也有路数。你看那影视剧里啊，老是喊卖豆腐，喊得全全的，你就知道啊，这编剧他没生活。一嗓子喊出来，谁不知道你是在卖东西啊？所以啊，卖字儿是省略的，这豆腐俩字儿呢也有轻重。豆字儿又高又亮，腐字儿呢，哎，是随出来的尾音儿，得轻飘。这么吆喝，既省力气又有效果，还好听。这老豆腐学的呀，跟人家卖家是一模一样，他自己也得意，就时不时的到街上去吆喝一声。村里人出来一看是他，就笑骂。小时候是小豆腐，现在成了老豆腐。哎，这几天呐，这老豆腐可把我给噎着了。有个老板想承包他村的一片荒山，协议呢得叫镇上审。老豆腐拿过来，我看了看，价钱还不错，再一看年限，居然是永久租给人家，这不是胡闹？说到天边也不中。老豆腐是去年刚上任的支书，我想着他是没经验不懂，就苦口婆心地跟他讲明了利害关系，叫他拿回去改。这前几天他没出面，叫村长和会计俩来装呆卖傻，说不会改，叫我改。我一看原封不动，还是永久，就撕吧撕吧扔到了地上。我说，你们这哪里是租，分明就是卖。香港当初殖民地了100多年，咱们国家还能收回来呢，你这地就敢永久租给人家？好歹也是个高中生，不会改，真不会。这就看出那老豆腐原来是个油豆腐，奸猾得很。我咋想着这里头肯定有好处，今天呢就拐到南岭一趟，走问了一圈才知道，原来是想卖给开发商当公墓用。大英问，当公墓不中？桃源村那边的凤凰岭不就开发成了公墓？听说生意可好。杨镇长说，这不该叫生意，该叫死意。大家就都笑了。大英问道，那桃源村的公墓当初是咋批下的？杨镇长说，那是先开车后领证，公墓是好批嘞，麻缠得很，原本不叫弄，老百姓们不愿意，就绕开明路修暗渠，私下里交易买卖，成天想法挣这个钱。村里假装看不见，乡里也难去细管，管也不好管，民不告官不究嘛。后来参与的家户多了，不得不管，乡里才帮着村里费了可大劲儿，弄成了这事儿。心说好歹也算是个集体经济项目，桃源村委会也给各家各户分了钱， 谁知道接二连三的出事儿。他又问大英，桃园村那边的事儿你没听说？大英说，听了一星星，都传这个自打立了公墓，村里就有了古怪。杨镇长说，这两年呐，村里有两家男人得了癌症，一个肺癌，一个肝癌，熬了不几天就死了。有人说啊，夜里出门看见了不干净的东西，有人说路过空院子听见过哭声，人心惶惶，都觉得保平安最要紧，又想要把这公墓撵走。村里说得听乡里的，村民们就开始往乡里跑。这期间又有人开三轮车翻沟里摔死了，也学会了找记者，到处给媒体打电话。你说这阵势是好顶的？顶不住。哎，这段时间记者跟蜜蜂采花似的，嗡嗡嗡的。小王主任罕见的接话说，这镇办公室电话一天响个不停，谁都不敢接，全都假装进村。众人看着杨镇长又都笑了。我问道，那咋办？就迁走？往哪儿迁呢？杨镇长说，你问我，我问谁？牵扯着方方面面，哪有嫩容易？管他嘞，走一步是一步，走不动再坐地哭。哎，昨儿还听老别说，他姐姐婆家村子在县城边上，县城也在不停地开发房地产，村里的地叫占得厉害，墓地也一直在迁，十年里啊，迁了三回。都说入土为安，就这动的勤，哪里还能说安？前些时候，他姐姐有个堂嫂得乳腺癌死了，家族里就商议说干脆在山里买块墓地吧，就挑在了凤凰岭。两分地，大概也就是100来个平方，花了5-6万。这价钱不说便宜吧，反正跟商品房比还真不贵。老别还撂气话，说干脆咱们也在凤凰岭买一块算了，等到累死了就埋在这儿。突然想起了地家坟，也迁了两次。若是下次再迁，可往哪儿去呢？要不要也在山里买块墓地？或许还真能图个一劳永逸。到时甚或如老袁所说，把玉心也牵过来，在地底下也热乎些。九奶早早就躺下了，我上床的时候以为他睡了，却突然听他悠悠地说，这老豆腐啊，落地的时候是正该吃晌午饭，男子难得正当午，大兴是立生，坐生娘娘站生官，打小看都是好命，都是七八八的好孩儿。唉，这次回福田庄是老袁开车，说我心不静，开车会走神儿。他车技自然比我好，开得又快又稳。到禹城后，我先去银行取了点现金，又去超市买东西，看见满坑满谷的月饼，便选了两盒，算是早早的送了中秋节礼。 两人拎着一堆花花绿绿的袋子进了门，先喝茶叙话。叔叔仍是一副高兴模样，一点儿也不见沮丧。我便单刀直入地问，咱们村以前也有这种事儿吧？是不是都被讹了呀？叔叔方才瑟瑟一笑说，有过，还真是挑着尖儿来的。咱家的情况他们会不知道？你在省城，咱们坤又在国外，这在十里八乡也算是一股名声，我估摸着就是想讹人。正说着，他的手机响了，他接听着，嗯嗯嗯地回应了一番，挂断后一脸笃定地说，我猜的没错，就是讹人。住进了三院，说按医院的诊断要花大钱呢。
诊断呢？
不叫看。
要多少？
5万。叔叔愤愤地说，可真狠。咱们整个工价按最高的给他算下来，一平方100块也才5万多。他跌着一下就想再挣出一份工价。哼，想得美，呸。5万这个数目并没有让我怎么震惊，我更在意的是伤势究竟有多严重，这才是决定事情后续走向的关键。叔叔不屑，他说，板儿架的不到2米高，那人还不到40，骨头又不脆，掉下来能摔得多粉碎？这就是狮子开口。我说，无论如何得先去医院看看，于情于理才能过得去。叔叔说，明儿就叫小后带我去，看看他们到底弄啥里个楞。我笑了，里个楞好久没听人这么说了，好像只有回老家才能听到，意为难以言喻的隐情。我在网上查过，有解释说，唱戏的时候过门里没有词的部分通常都会被里个楞代替，引申到具体语境中多指阴谋或者花招，解得还挺贴切。我说，那人家的里个楞你咋能知道？叔叔说，找人呗，你爸原来的老关系不知道还中不中用，要是能找到相熟的医生，就能去调看一下片子，看看伤的到底咋样，那他就再难唬住咱。说着便翻手机，老袁一直沉默着，此时才插话说，我赞成叔叔这个思路，说到底最有力的依据就是伤情，看现在的情况，不找关系很难在第一时间就拿到真实资料。我倒是有现成的人，我来跟他说吧。便打了一番电话，说妥了让叔叔明天找他。叔叔看着老袁的神情微微带笑，一脸满意。放下了钱，我们便要走。叔叔说要去村里，让我把它捎过去，那便捎过去。老宅前聚着几个人，不好就走，便下车打了招呼。莲芝也在，一看见我就朝我笑，寒暄道，哟，回来啦。我也只好应道回来了。便都议论起工人跌伤的事儿，众口一词说肯定是讹人，不能遂了对方的意。 这不谋而合的支持让叔叔更加自信，对我说：“你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就是这回事。”我只得应着。莲芝却悄悄地把我拉到一边，亲亲密密地耳语道：“
哎，这事儿虽然都知道是讹人，不过对家要是专一来讹，咱这对付的不苦恼？更别弄去吃官司，闹得兴巴巴的。咱的房也得叫耽误住，事儿不了，没人接茬儿，几头划不着。”
我说：“那你的意思是？”“
嗨，路断了就搭桥嘛，找个中间人说和一下。”“
我们找谁呀？”“
找俺婆子嘛，她娘家就是柳庄的，俺婆家的舅那几个孩儿如今也可有本事呢，在村里说得起话。你就叫老鳖叔跟俺婆子说说，他肯定应。”
他嘴巴里的热气扑着我的耳朵，我离远了些，点点头，把叔叔叫上车，将信将疑地把他方才这些话跟叔叔做了个大概的转述。叔叔当即说：“
呀，我咋忘了这？这条道也通。你走吧，都交给我来办。”
远远的，看着大耳朵全也走过来，我便让老袁发动了车，辞了众人而去。我有点怕见大耳朵全，也知道自己的这点怕挺可笑，无数次对自己说，其实根本不欠他的，你这怕完全没有必要。可我就是有点怕，就是觉得有点欠他，简直是没出息极了。奶奶去世后，他是村里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找我办事儿的人。那天我正在单位忙着，叔叔来了电话，一接通，叔叔就说：“你全伯找你有事儿，叫他跟你说。”这电话应该是在一个热闹处打的，人来人往的杂乱声响断断续续地加闪在大耳朵全呲呲啦啦的话音里。他说：“
平啊，就是你磨盘哥，他得了瞎巴病。”
瞎巴病就是癌症，福田庄的人管这种令人绝望的要命的病叫瞎巴病。
去市里看过了，说不中，得去相城。平，你得找人呀。
短暂的空白后，是一个尖利的女声：“
平啊，我跟你说，是全娘。”
可他迅速哭了起来，往下再也说不成。在电话这边，我的眼泪也瞬间流了下来，无声的。然后又是大耳朵全：“
平，你给找找医生，我们这贸贸然去，两眼一摸黑，没办法。”
再然后又是叔叔：“
平，就这吧，你找人啊，我听信儿。”
泪水很快干了，我得找人。找人是可以的，也就是一两个电话的事儿。可是找到人以后呢？但不管怎样还是得找人，我就让玉心找。玉心在出差，那也得让他找。很快便找好了，让找一个周主任，把手机号给了我。我打了电话过去，周主任很客气，说让病人赶快来。我再告诉叔叔，叔叔又告诉他们，他们第二天就来了。 却没有住成院，没有病床。周主任让他们先做检查，在相城等个一两天。他们打电话给我说，不想等床位，想直接住院做手术，到了医院就得听医生的。我说，磨盘他来回跑，身子骨受不住，不是让等个一两天吗？就近先找个地方住下，等着吧。